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
今天是2025年的11月11号星期二。
美股主要的股指期货在今天表现涨跌不一，我们先来看今天的收盘指数。标普500上涨14.18点，上涨 0.21%， 收于6846点。纳指下跌58点，下跌 0.25%。道指上涨559点，上涨 1.18%。费班呢重挫177点，下跌 2.48%， 收于6979点。道指大涨，并且创了历史新高，这是因为乐观情绪认为华府呢可能即将结束破纪录这么长时间的政府关门，但是科技股试图想延续涨势没有能够成功，主要是因为受到英伟达的拖累走弱。软银集团在今天说已经出售了他持有的英伟达的全部股份，这样是为了筹资投入自家的 AI 发展。那么他的这个举动也正值华尔街在质疑说 AI 大量的资本支出在相关个股估值高企的情况下到底能不能够带来实际的回报呢？所以英伟达的股价今天啊也是下挫了大约 3%。 在今天其实市场呢仍然普遍保持着乐观的情绪，认为这个创纪录的政府关门即将结束了。参议院在周一晚上呢也是通过了一个资金法案，并且把它送到了众议院表决，最早在周三可以进行投票。因为美国政府关门带动，所以延后发布的经济数据可能马上就要出炉，这就为市场提供对利率走向的更加的见解。不过呢，即使本周已经结束关门了，最新的数据仍有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公布。美国 ADP 周二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25号的四个周的时间里，美国企业平均每个周裁减11250名员工。这说明什么呢？显示劳动力市场在下半月呢是呈一个降温的趋势。贸易方面，外界再度对美中关税修兵到底会不会持续有提出疑问啊，主要就是稀土供应这些关键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北京是计划放宽稀土等关键原材料出口美国，但是呢会限制美国军方获得相关的资源。再来看一些企业消息。我们刚刚说的英伟达，因为软银宣布全部出售他持有的58.3亿美元的英伟达的股票，所以呢，英伟达今天是收低了2.96%，每股193.16美元。但即使如此啊，今年以来英伟达的涨幅也是39.66%。二手奢侈电商 The Real Real 上调了全年的营收展望，也是公布了它第三季度的收入会高于预期，它的股价狂飙 38.09%， 每股15.48美元。再来稍稍的关注一下华尔街的分析。瑞银认为，虽然说第三季度的财报大致已经落幕了，但是美国企业获利呢会推动标普500指数在明年升到7500点，这是瑞银这么说的。当然现在呢是差不多在5830点左右，主要呢会受到大约 14% 的获利成长的带动，可是其中有一半是来自于科技股。所以瑞银预期说，随着信心的回升再加上财政刺激成效浮现，全球经济有望在2020年加速。可是未来几个月，美国和多个国家仍然需要度过关税的影响，还有呢就是物价和出口承压这个阶段。瑞银说，美股表现预料会领先全球，明年市场的报酬率大约会在 10%， 主要的成长动能呢是来自于企业获利，而并不是估值的扩张。这是瑞银的报告啊，我们希望如此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个重要的经济数字，就是中国的外商投资仍然在迅速的下滑，应该说是狂跌。我们来详细的看一下。
外资并不看好中国经济前景，所以近期呢在继续的大撤退。中共官方最新的数据显示，外资正在加速撤离中国，今年第三季度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就是我们说的 FDI， 它的净流入仅仅有85亿美元，环比大减 51%， 和2022年高峰相比更是暴跌了 92%， 创下近年新低。这就显示国际企业对于中国长期投资的信心是急剧下降。 中国在疫情之后经济复苏乏力，中共当局频频出手吸引外资，但是内需疲弱，通缩压力再加上地缘政治风险，外企持续撤资。美中关税战重启更是让资金避险情绪升温。上海美国商会在9月份的报告就指出，仅有41%的美企仍然对中国市场持乐观态度，创4年新低，仅有12%把中国作为是首选投资目的地。外资企业也纷纷缩减业务，美国汉堡王在11月10号宣布出售他的中国业务83%的股权给了中资公司 CPE 元丰。星巴克呢更是在月初就出售了60%中国股份给了博裕投资。分析指出，外资撤退反映了外企已经不再把中国视为是稳定的制造业中心，而是高风险市场、监管不透明、智能财产争议以及中美关系紧张都在侵蚀着外资的信心。就在全球资金从中国市场撤出的同时呢，亚洲资本正在寻找新的投资方向。日本的软银集团率先行动，那么软银是怎么做的呢？日本科技巨头软银集团在周二11月11号宣布，已经在10月份出售了他持有的全部的英伟达股份，套现大约58.3亿美元。这项出乎市场意料的举动，也标志着软银正在调整他的战略，准备把资本投入自身的 AI 计划，而并不是持续持有英伟达不断成长的股份。有一些分析师认为，此举是不是在显示软银正在从 AI 领域的被动投资者转为是更加积极的或者是更有战略性的角色呢？软银在他最新的财报中显示，本财年他的第二季度的净利润达到了大约是16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倍以上，主要得益于旗下的软银愿景基金的投资收益。软银集团表示，未来将会重点投入 AI 芯片和计算基础设施的建设，成为美国总统川普星际之门计划的重要的参与者。软银计划呢，向 OpenAI 投资300亿美元，并且和台积电合作，在亚利桑那州打造规模高达10000亿美元的 AI 制造中心。尽管软银呢是这一波 AI 基础设施建造的主要的受益者，但是投资者越来越担心巨额的资本的投入可能没有办法产生足够高的利润来证明这个投资的合理性，这可能也会导致 AI 科技泡沫的出现。哪些企业最终将会从正在建设的大型数据中心和其他的 AI 基础设施中获益，仍然有待观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详细的来了解一下目前中国的乘用车的现象，我们看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中国的乘用车的销售呢，在10月份已经是放缓了，即使像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还有特斯拉也是不例外的，因为汽车制造商通过降价在拥挤的市场中在竞争。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在今年的10月，中国的乘用车销售放缓，同比增长4.4%，低于9月份的11.2%的增长，并且从8月份的15.1%呢，更是跳升中再回落。但是电动车和插电式的混合动力车的出口同比翻倍，达到了大约是25万辆，因为汽车制造商进一步扩展了海外市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销售市场，在过去几年啊，它的车辆销售因为政府以旧换新的计划获得了提振，但是呢，这些计划旨在是鼓励司机转向电动车。最近几个月，有一些中国城市和省份就削减了以旧换新这样的补贴，明年此类大规模的补贴的延期更是不确定。中共还预计从明年开始把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的税收豁免再减半。所以根据中国乘用车协会的数据，特斯拉在中国的销售10月同比下降将近36%，到了26000多辆，而9月份的销售量呢是71500多辆。同样在10月份，比亚迪整体的销售呢同比下降是将近12%，到了44,107,46万。那么06辆，这些公司表示啊，因为他们加强了在包括英国在内的海外市场的扩张，所以就抵消了国内需求在激烈竞争下的减弱。 分析师表示，因为市场竞争过于激烈，车辆长期过剩，所以汽车车型的定价呢还是会保持低迷。在比亚迪在中国市场份额下降，那么其他汽车制造商，比方说吉利、领跑还有小鹏，也是在获得市场份额。同时呢，中国电动车的出口也在持续的增长，因为汽车制造商啊越来越多的瞄准了欧洲还有东南亚这些海外市场。咨询公司 Alex Partner 估计，到2030年，中国汽车品牌可能会占全球车辆市场的30%，高于去年的2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